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美国费城的城市中心广场，在这里呢，法轮功学员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发布会的内容呢是，请帮助营救在中国的亲人。那么他们手里举着白色牌子的这些人呢，听说他们的家属呢，在中国呢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那么至于遭到了怎样的迫害呢？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采访。您的亲人是怎么样？是谁在中国遭到什么样的迫害？你可以讲一讲。
我丈夫在中国现在秘密被判了十年，没有公开就是秘密被判。
什么样的罪行呢？
他是说他那个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他怎么样煽动颠覆国家？
他修炼法轮功啊，所以就定他这个罪。
这是您的孩子是吗？
是。
想爸爸吗？
想。
想爸爸哈。那么真相一定要告诉人们吗？
是啊，因为中国这个媒体是在官方的控制下，那么他利用这个媒体呢大肆的宣传造谣，而且这些媒体的造谣已经覆盖了全世界，那我们就要向世界各地的人告诉他们真相。
哎，你们好，你们也修炼法轮功吗？
是啊。
你这么小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呢？
法轮功讲真善人，教人家做好人。
你手里拿的传单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是讲清真相的传单。
我拿的这个传单呢就是营救在中国受迫害的亲人。
那么法轮功目前在中国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很多大法弟，每天大法弟都在死，已经到了1600多人。
啊，已经死了1600多人了。
还有10万在那个监狱里边受苦。
那么你修炼法轮功之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感受、轻松，没有很长，已经5年都没用药了，不吃药了。
哦，4、5年不吃药了，为什么不吃药呢？
是我身体好。
学习怎么样？
学习班上第一名。嗯，
那你谈谈你的感受。
现在呢病特别少，因为我本来3岁啊，我肚子有毛病，住了医院住了差不多半个月，现在什么也没有，学习也是挺好的。
法轮功学员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了营救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亲人，会后又举行了3000多人的大游行。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游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法轮功是收正商人的，是真正的做一个好人。但是呢，中国僵尸集团呢，他就是迫害我们真正的好人。
法轮功一直在讲啊，说要做一个好人。那么这个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你可以讲一讲吗？
都是按照宇宙的大法，就是真善人，按照这个法理去做，真正做一个好人。因为中国僵尸集团呢，他就是迫害我们好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大法学员为了讲一句公道话，所以到这儿游行。
你比如说哈，法轮功现在在中国遭到的迫害，那与您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同我关系，全世界人民都有关系。因为迫害不是某一个人，大家都是全世界也可以说是一家人，对吧？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好，因为我练了法轮功就是受这个受益，但是我们也向全世界每一户人家都受这个益。
我刚刚听您的朋友说您在中国有被抓，有这样的事情吗？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旅馆，在那个床铺上面就打坐，在路上好多好多举报、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就是罚款，他们就奖赏1000块钱。
就是说这个马路上都有写着这样的，就是说抓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奖赏1000块钱。
所以那个时候我妹妹就看到了，哎呀，有个人走过，假如这个人是好心那没问题，假如这个人为了1000块钱而举报，我们就给他发现了，所以我们给他抓了。
听一听您的意见，您觉得这些事情跟您有关吗？
这个事情替我没有关系。
Okay, 你好，您是那个法轮功学员吗？
我是。
对，你们今天游行的目的是什么？您可以讲一讲。
现在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法轮功的学员，还有
这里就有很多的家属，他们都在中国都在被迫害，而且被关押。
跟刚刚那位老人家，他说这个事情与他没有关系，您认为与他有关系吗？
我觉得跟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现在中国这个在迫害法轮功，就是在迫害中国所有的人的人权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说对海外华人跟中国人，我们是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是觉得这个功法非常好，修炼真善人。所以呢，我是就是说也是想走出来讲一句公道话，一个理念讲出来，就是说他一定有他的非常好的道理在背后，所有有意义的人去相信，你知道吗？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为了别人。就是这样。
好，谢谢老人家，希望我们都处于第三者。我想说这样子对我们的社会安定都是有好处的。好，谢谢您。有关系没关系，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迫害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那么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再去采访社会上的其他人士，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我姓范，叫我 Nico 就好了。
法轮功学员他们是非常诚恳的，希望能够大家的帮助。那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与您有关系吗？
我是信佛教，对，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吃早晚斋，所以虽然我没有练，但是我想大家都是中国人，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其实所有的人民都希望是一个很自由的信仰，很这个能够受到支持的一个方式来平等对待，不管是台湾人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都一样。那以我在美国来看，现在这个短暂的时间来看，其实在台湾也看到这种很多法轮功的报道。我想就像我刚刚讲的，吃是没有国界一样，信仰也没有区别的，只是我们这个出发点是善意的，然后不去迫害任何人，然后很自由的让它发展下去，我想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分的。
那你比如说像目前这个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这个镇压，您有了解这个情况？
是在台湾有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报道。那当然了，这个我们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批评的，因为信仰的东西跟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能牵扯在一起的。你只要不去做这个任何违背你自己良心的事情啊，也不要去这个去违背我们的本意善意的部分，出发点只要是善意的，我想不管是在哪里都能够被接受，甚至于是在世界各地，我想法轮功也是有这么多成员在。
法轮功听说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的人在修炼，您在台湾有看到？
有，在台湾很多。
他们是什么样？是不是像中国政府宣传的那自杀自焚这样子？
其实在台湾是没有这种情形的。据我所知道，在台湾其实练法轮功的人，他就是一种修炼，你不管再怎么受到挤压迫害，我想他都是没有办法去镇住你的思想，思想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您是从法国飞过来专门来参加这个游行吗？
对，是的。因为呢就是法轮功呢自从1999年7月20号呢那个遭到镇压，因为呢这个是说完全的是那个江泽民流氓集团在利用中国政府在迫害法轮功，完全是黑白颠倒。我们呢就想把那个真相呢告诉呢在这里的美国人民和那个这里的华侨，法轮大法好，希望他们呢能够呢有机会呢了解我们，知道呢法轮功的真相。
真实的流露，难忘的回忆，一份真情，一份惊喜，一份赞叹，生命的曲折，
现在就生活得很痛苦，
人生的探索，
我们也还打倒过多少场，
智慧的闪光，与您分享细语人生。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是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一所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那您也是法轮功修炼者吗？
对。
那您修炼法轮功之后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修炼法轮功以后呢，从身心呢各方面的受益呢都非常大。由于你自己各方面的提高呢，我想呢，从我个人对家庭啊、对朋友呢，他们呢也都可以感到我的变化。所以呢，他们也深深的感觉到法轮功呢确实非常好，整个呢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我想这个打断你，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天气也是比较冷。我想问您一下，您刚刚说哈，您在这个修炼法轮功之后，这个身心呢都是得到了很大的变化。您可以跟我们讲的具体一点吗？也不要时间太长。
OK， 好。好的，因为我呢是一直是在读书了，因为在读书的时候呢，身体呢就是比较虚弱，特别是神经衰弱啊，各方面晚上睡不着觉，而且还有胃痛。那么修炼法轮功以后呢，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些疾病很快的就彻底的好转。在过去六年多的时间里嘛，几乎是没有吃过一粒药，身体呢非常健康。那么我的家人呢对这一点呢都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知道呢我身体比较弱，所以我父亲呢曾经跟我说，他说呢，如果你要是不练法轮功呢，他说你自己要是到国外去读书，我们会不同意的，我们会不放心的。那么在过去呢，曾经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亿多人练法轮功，那么那个时候呢，对中国改善整个中国人民的身体素质，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的提高，我想那个时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对我们，即使呢是对一些呢不修炼的人、不修炼的家庭、朋友、同事呢，他们也都感到呢法轮功的神奇的力量。这么呢，我想呢，这种对整个社会、对人民、对着我们中华民族都起到都这种作用呢，是有非常重大的深远意义的。
我也发现啊，法轮功嘛，在不断的这个很多的法轮功现在讲真相啊，他散发一些传单呐、啊、这些东西，这个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老师啊，在书里已经明确说了哈，我们不只是在最开始在转法轮理的时候，老师就说过，我们无论是个人交功啊，或者是帮助别人，我们只能是义务的，我们也不收钱。那么呢，在99年7月以后呢，我们法轮功受到迫害，那么我们国外呢许多法轮功学员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痛心，我们就想让中国人民哈和世界人民呢知道真相，同时能够尽快的结束呢这场呢邪恶的迫害。那么我们学员呢所做的这些包括发真相资料啊，所有的这些钱都是我们学员从自己的生活费中呢节省出来的，一分一分。
确实是这样吗？
我可以100%的肯定说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们有许多呀、啊、许多我都知道一些非常非常令人感人的例子。他们呢有的学员生活非常困难，但是呢他们呢为了死呢把这个真相呢告诉中国人民，告诉世界人民，为了能尽快结束这场迫害，所以他们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有的小朋友从自己的这种父母给的零用钱中一分一毛的这么攒出来，为了去呢认这些这种的认真相资料。
听到了是蛮感人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子再把自己的零用钱拿出来，这是蛮感人的。那我想哈，再核实一个问题，你们今天举办这样大的规模游行，可能您还是从外，您刚刚说是，
我是从加州来的，
从加州来的这么远啊，还要花这个机票，那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想让这个没有修炼法轮功的这些老百姓知道这个真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你们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与这些没有修炼的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刚才呢已经说了，我们呢法轮功呢，我想呢每个人为什么这么做，我可以说每个学员法轮功学员哈都是发自真心的，他们是真正的是修炼法轮功以后呢是受益了。那么对于呢中国政府呢对这种法轮功的迫害呢，可以说我们是不可理解也不可容忍的。这种对真善人对正义的迫害呢，我想我们中华民族呢是有着许多的这种哈美好的传统，善良，我们善良那个。我想呢在这些美好的传统里面呢，在集中都体现在了法轮功的真善人的里面。那么呢这种对真善人的破坏呢，实质上呢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这种啊文化的这种破坏。一个人如果呢没有了这种啊心地变得没有善良，没有心法的约束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和这个社会呢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这种边缘。法轮功大法传出十年以后呢，使整个世界，使整个中国人发生了这种巨大的变化。那么呢如果我们不能制止这场迫害，我们可想而知呢，一个呢整个是一个充满的对真善人破坏，充满的这种邪恶这种社会，那么我们生活在这，对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你想一想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会有一种什么，会对他们的未来，我想呢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我想出于呢这种目的， 同时呢，我们也呢希望呢，就是尽快的结束这种对人权的这种破坏。我可能呢，我想通过好多的最近嘛，好多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知道，就是对这种法轮功学员，好许许多的人被迫害致死，这种呢人权的迫害是在我们当今这种文明的社会里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呢，所以呢，我们要采取措施，也同时也呼吁呢，所有善良的人们，各局。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各个国家的组织能够呢和我们一道呢结束这场迫害，对人权的迫害，对美好，对真善忍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发出了人们能够听到的呼声，希望人们呢能够和他们一起来营救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亲人。那么我们现在在茶花亭，我们到底要餐厅走一走，看看他们是怎么反应。
啊，老板您好，我们那个在外边看到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啊，他在这个游行啊，希望得到人们的帮助，停止这个在中国这场镇压。那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看待，我觉得法轮功只是一个、健身的一个组织了，镇压的情形应该是向上面申诉，向国际上或者应该提出的。这是一个看起来是很好的、很自动自发的一个团体啊。游行看起来非常好，
是这样。我不晓得这两天呢，对您这个生意上啊，您觉得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两天的生意
有点帮助啊？还有点帮助，他有这么多学员在附近，多少有的客人会进来啊？
是那个中国呢，说这个法轮功呢，它是什么教啊？您看这些法轮功的人士哈，他们是比较善良呢，还是像他们说的那么邪恶呢？您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不是邪教，只是。一个运动，他们是好像一种健身运动啊什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
据说参加今天游行的有许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家庭成员在中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秘密抓捕关押，至今音信全无，生死不知，有的被判处几年十几年，甚至是遥遥无期的徒刑。法轮功学员希望各界善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来帮助营救他们正处在危难之中的中国的亲人，使他们尽早重获自由。
啊，先生您好。
啊，你好。
怎么称呼您呢？
杨景端。
追您追到这里啊，因为我们在那个这个费城的中心广场呢，看到那边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呢，我看您在前面举着一个牌子，是营救这个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亲人。您的亲人在中国是谁遭到了迫害呢？
是我的姐姐杨景芳。
您讲一讲这个具体的情况哈。
对，我姐姐今年54岁，她修炼法轮功已经有从95年开始的。那么他第一次被抓，这个是在2000年7月左右。当时他为了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到北京去上访，然后呢就被捕了，然后判了1年刑。那么在他1年出狱以后呢，就工作也被剥夺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劳保福利也没有了。那么今年就是上个月的30号。10月30号，他在参加我叔叔的这个一个办，替我叔叔办丧事。那么当时呢，合肥市公安局的人就追到这个老家，那么给他打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客户要跟他有一个这个生意上的事情。那么当他去见他的见这个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带走了。那么当时还不知道是谁把他带走了，到哪儿去了。后来他们就到他家里去去搜抄家啦，搜书，还后来又到我妈妈家里去搜家。那么后来才知道是被他们带走了。
您说是被他们带走，是被他们谁带走？
被这合肥市公安局的带走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家人我姐姐做了什么错事。也没有告诉他们把他带到哪儿地方去了，那么也不让家里人给他们给我姐姐捎信啊，或者捎东西。
您姐姐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她在哪里呢？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拒绝告诉我们她在什么地方。
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呢？
是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的。
真实的流露，难忘的回忆，一份真情，一份惊喜，一份赞叹，生命的曲折，人生的探索，智慧的闪光，与您分享。 细雨人生。
那就是说刚刚听您讲哈，说你姐姐是第一次因为她到北京去上访啊，去替法轮功说一句话，她已经被判处了一年。那么第二次她又被这个抓捕，而且刚刚您说的是诱捕，属于是不是？她到底是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只是我知道我姐姐她不愿意放弃她修炼的权利，不愿意放弃她对法轮大法的信仰。那么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呢，她一直信守这样真善忍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我想这可能是她再次被抓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现在国内办很多所谓的转化班、洗脑班，那么我想这一次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那您觉得目前你姐姐的这个安全情况是怎么样？
这方面我很担心，因为国内最近的，从我过去的一年多来看的话，这个610办公室啊，它非常的邪恶，那么它采取的一些政策啊是非常恶劣的，比如说像打死了就算是自杀呀，等等吧。那么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人被莫名其妙的就被绑架了，然后呢家人就被告诉他们自杀了，所以呢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我很担心这次从他们抓我姐姐的，如果我姐姐做错什么事情，那么他应该光明正大的来抓他，是吧，通过法律程序来审判他，是吧，让允许他有律师为他辩护。那么这样一种近乎于这个黑社会的行为，我觉得是我对他的安全非常担心。我母亲非常不愿意跟我讲具体情况，因为她非常害怕。她给我打电话的原因并不是说要我去想办法救我的姐姐，而是告诉我不要说话啊，不要使当局生气，这样的话会影响我姐姐。那么我哥哥也是这个态度，他们都让我不要管这个事情。那么他们很害怕这个，我如果把他们这样一个恶劣的行为给全世界曝光的话，那么会影响我姐姐的安全。
那刚刚说了您妈妈家人是非，包括您哥哥在内，家人都是非常害怕您在国外把这个事情张扬出来，可是您今天而且在这么大的一个游行当中，在这个记者的发布会上，您讲出了您姐姐的这个被抓捕的这情况，那难道您不害怕吗？
因为我觉得，我想我这样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知道这是我姐姐希望我做的，因为她一直都在这个为她的信仰而努力。那么她相信真善忍这样一个原则，她希望一切邪恶的东西都能够被曝光。那么我想这也是他们要抓她的原因。所以我知道，我姐姐如果知道今天的事情的话，那么她会希望我这么做。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选择，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些由于害怕担心不愿意讲出来的，结果他们的家人就受到非常残酷的迫害甚至死亡。因为我们费城就有一个例子，我们费城有一个学员，他哥哥修炼以后被关了两年，是华东这个师大的一个讲师吧。那么连我们都不知道他哥哥修炼，他哥哥被抓了两年，所以他整个家庭都非常小心不说这个事情。直到有一天家里人告诉这个当局告诉他们家人说他跳楼自杀了。那么头一天他还跟家里打个电话，很希望回家看看家人。所以我觉得最近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不说话的话，只能使这些坏人坏事和这些邪恶它更加猖狂。所以呢，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看到我想好人还是多，我想这个正义的力量还是强。那么如果国际社会全世界都看着他，知道他做了什么，我想对他有很大的震慑作用。那么最近在加拿大发生的就很多这个家属亲人被提前释放，我想这就是由于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呢，我想会给我姐姐带来更多的这个生还的希望。
啊，杨先生很了解你此时的这个心情啊。那么法轮功呢，一直是想让人们了解到在中国遭到镇压的这个真实情况。很多人呢，他们确实是很同情，也很愿意帮助你们，同时呢也表示非常支持。可是也有的人呢，他觉得说这件事情涉及不到我，也与我没有关系。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他的这种反应啊，我可以理解。因为这里面有三个因素在里面。 第一个因素就是宣传的因素，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动用了几乎是这个上亿的资金在对法轮功做各种各样的丑化的宣传，所以妖魔化的宣传，目的呢是为他给找这场镇压找借口，所以这种宣传呢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对海外华人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完全来改变人们受宣传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还不完全是，因为毕竟是在海外的华人，他还有机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不像在国内没有机会。那么在国外他有机会，他为什么还不愿意接受真相呢？那是因为第二个因素，就是恐惧心理。因为在中国大陆他用的手段非常恐怖，因为你如果不按照他的想法办，那么你就面临着丢工作，是吧？丢社会地位，经济上受损失，家庭关系受到影响，那么这种包括你做生意都是不行。那么在海外的华人，他家里面都有亲人，是吧？那么还有呢，他在国内还希望有生意上的往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他们非常恐惧。那么在这种恐怖的心态下呢，他即便是知道真相，第一他害怕知道真相，知道真相以后内心不能够平静，不能够平安，那么他就害怕知道真相。另外呢，他也不愿知道真相，因为知道真相以后他也没有，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增加他内心的矛盾，所以从心理上来讲，他不愿意知道真相，也不愿意接受真相。他有些人是知道真相的，他表面上他说跟他没关系，他心里面明白，但是他不敢说，不敢说。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没有认识到这场迫害呢，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东西。你想想，迫害法轮功，你剥夺了多少人的工作权利，减少了多少的这个社会生产力，这些人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工人农民都有，包括他们的家人，所以这个对国家来说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第二个，迫害他们造成舆论宣传，全世界范围内的造，要花多少钱？这些钱如果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的话，发展经济的话，那将是对每个人来说是多大的益处，是吧？第三个，他打击的这些人都是社会中的好人，是吧？真善忍这样一个原则，这是一个普世的这个价值观念。那么你打击了这个，你鼓励的是什么呢？那不就是让假的东西猖狂吗？让邪的东西猖狂吗？是吧？让这种暴力猖狂吗？那这正是中国社会现在谁谁都每个人都在抱怨腐败，每个人都在抱怨这个社会不安定，人心私心太重，物欲横流。为什么呢？想一想，它不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人心都缺少真善忍这样一个原则吗？所以这不能够说跟他没有关系，其实跟每一个中国人，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杨先生呢，刚刚他讲到，他说对这个真善忍的迫害呢，是对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中国人啊，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那好，杨先生呢，我还想采访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本身呢是医生啊，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刚刚您说那个中国人，他那个就是我问的那个问，他有一种恐惧的心理，这种恐惧的心理，他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中医讲啊，这个治病的重要原因啊，是一个心情，内因是一个情志因素。这个中国人的讲这个五志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个恐惧啊，它就引起很大的，对身体来说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医的原则的话，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恐怖状态下的话，他会加快他的衰老，那么加快他各个方面的这个机能的这个衰退。所以在这种慢性的这种恐怖当中，一个人会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疾病。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恐怖和压力的社会，对人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观众朋友，今天的采访就要结束了。法轮功学员发出紧急呼吁，援救在大陆遭受迫害的亲人。那么通过今天的访问，我们通过不同的侧面了解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陆的亲人，他们不是因为有罪而被逮捕、被关押、被判刑，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要做好人，反被打压，遭到迫害。那么
我们就联想到了一个问题，法轮功学员发出紧急呼吁援救在大陆遭受迫害的亲人，我们是否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呢？这不单单是关系到法轮功学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正义和良知呢？观众朋友，您是怎么想的呢？